好，来回到呢，回到节目的现场来。今天因为周末的时间啊，星期天的时间，日本的，特别是在东京的周围，那有三席的众议员的补选。这三席众议员的补选，其实它当然也反映了日本的政治现状了，就是三席的补选。过去常常被我呢嘲笑，也是一种温基的那日本的在野党的主要的政党的立宪民主党，立民党在日本叫立民党，那立宪民主党三席全拿，而这三席呢，原来是自民党的席位，就是原来这三个选区都是自民党的选区，就是原来的众议员呢都是自民党，结果呢全败，那。他当然反映的一些现况，就是那就是对自民党的某种的教训或者是惩罚吧。不过呢，大概也就仅止于此。那后续是不是意味着日本的政局就会有很大的变化？这我就不敢讲了，因为外面看会觉得哇，这个可能岸田完了。可是，在日本的内部的政治情势，我过去也谈过，我认为日本已经走上了一个民主专政了，就不管怎么选，反正执政的都会是自民党。是这样嘛？来，今天呢，我讲的不算哈。那我透过呢访谈，那我请这个就是说呢，日本的这个神奈川大学的教授呢啊游大大师呢为大家呢理解一下最近的日本的政局。来，在我们线上的游大，欢迎。
哎，唐先生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好，当然的，游大长呢必须要紧急呢接受我的挂号哈，所以我每次跟尤达呢在开菜单的时候，其实都很急啊，那都马上跟他说，哎，明天可不可以上节目啊？那尤达呢总是很热情的呢帮我们做准备。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次的选举，这三席的补选呢，其实当我纯粹从一个在日本之外在看这个选举，那。选前的呢沸沸扬扬，大家觉得这三席的选举好像代表了某一些当下的民众民意呢，对于自民党的一种的民调，把补选当民调。这三席的补选到底代表了什么？
首先我想，好像就是刚才这个唐先生好像也讲过，就是这个有一些事情也不是您讲的算，那其实也不是我讲的算了，就是我觉得。我来上您的节目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应该，不是说就是说去讲一些日本政治的内幕啊，而是说也算是一种科普，那透过这个科普是希望唐先生的听众去反思一下自己可能看日本或者说看国内政治的一些角度啊。那回到这个主题，就是说这一次这个三个众议院的补选啊，那我觉得有三点啊是值得去探讨的。第一个就是自民党表面上全败，跟这个立民党表面上全胜，这个其实应该都是在岸田的想定之内。那第二个是当然立民党表面上是全胜了，所以这个会让其实争议不断，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很弱的这个权健太代表会让他保住位置，这个但是这个不代表就是说现在立民有这种实力要去做政党轮替啊，这一点也是跟唐先生的看法比较契合的。那第三点就是说，其实最有看点就是您刚才也提到是东京第十五区的补选啊，因为这个选区自民党没有推人，就全部都是在野党在选，所以这个也可以去印证我刚才讲的，就是说现在日本在野党的一个状况。好，那回到第一点，就是说，我说这个都是在这个岸田的想定之内，这也不是我自己的，就是说有什么独家消息。就是常常我跟唐先生在讨论的时候，会引用一些日本的这个我认为值得信任的资深的政治评论员的，就是他们都有三四十年的这种跑政治新闻的经历的老记者的，这个看法。那这一直就是在讲说岸田他自己本身的剧本是什么，就是说岸田当外界一直在说在传他会解散的时候，大概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一直在被讨论，但那个时候呢，这个有一些很资深的政治评论员他就指出，其实岸田真正想要的是在2025年的6月底到7月，就是刚好是参议院要做定期改选的时机，要一并的去做这个众议院的解散 跟这个就是参众两院的一个同时的选举啊。那现在看起来这个走势就是跟这个剧本是符合的，也就是说明年利用参议院改选的时期呢，同时解散众议院，这是现在岸田想要做的事情。
嗯，
那在日本的这个宪法规定啊，参议院的议员任期是六年，那每三年要改选一半啊。那法律也规定，就是说这个参议院应该改选的议员的选举啊，这个叫做通常选举，它必须在参议院的任期结束之前的一个月之内举行。那换句话说，明年要改选的，就这一届就是已经满六年要改选的一半，它的任期是到2025年7月28号为止，所以合理的推算就是明年的六月底到七月中旬。中间会有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定期的改选，那这个也就是说岸田要打算在这个时机同时去解散众议院。
嗯，
那其实这个之前就有脉络可循，就是说2021年10月啊，这个众议院的大选啊，这个岸田因为这个就是说他刚上任，然后就解散众议院，然后赢了。那2022年7月是上一次的参议院的改选。那所以在这个政治的时间表上来看呢，就是说那这个众议院因为2021年已经选过了，所以他的任期是到2025年。
嗯
啊，那换句话说，从2022年到2025年在日本的政治时间表上面是没有选举的。
嗯，
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政治评论员说这个是所谓的黄金的三年。
嗯，
就是意味着这个总理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根本不必去在乎民调是什么。那民调这个问题我想等一下有机会再谈。
嗯，这倒
是。那第二点就是讲到这个立民党啊，那立民党当然表面上他是全赢嘛，那全赢当然你就这个其实最积极的这个最积极的效果就是说，那之前这个全健太很多人认为他不行啊，应该要下去的，那就没有让他下去的理由了。所以这个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对现在立民党的高层啊，就是他们就是保住位置。但是立民党会不会因为就是赢了这三席就是有这种气势要去拿政权啊？我认为是没有。
嗯
啊，那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立民党跟自民党的区隔并不明显啊。立民党跟自民党一样，他党内是有左派有右派。哦，像这一次的这个岛根一区的补选当选的龟井雅希子啊，他就是跟那个以前的自民党的龟井金香他是亲戚。那龟井这一家是非常老的政治家族，哦，他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主导，因为明治维新的时候其实有一种很不理性的就是迫害佛教的运动，就是站在日本的神道的立场嘛。
嗯，
那龟井他们这一家就是这种在搞这种运动出来的，就是有100多年的这个历史，就是这一家是非常保守的。哦，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是连这个前任的这个立民党的这个代表就枝野信男他自己都承认，他说这一次的选举是风向选举。
嗯，
那选民是因为这个违法资金的问题惩罚自民党，他不是要换政府。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单一选举的结构，在野党除了一对一之外是没有胜算。
嗯，
那如果说立民党他要在单一选举要击败自民党跟公民党的这个联盟，他需要同时跟左边的共产党还有右边的维新合作，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当然过去呢这个立民党里头只有一个人他常常干这种事情，就是小泽一郎。可是小泽一郎现在已经他年纪已经大了，然后几乎也已经在立民党里头没有什么势力，他已经没有什么政治能量我觉得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最有看点的就是东京第十五区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啊，那个就是说过去呢这个有几个看点啊，第一个是其实就是说大概立民的候选人会赢，这是大家都知道。
嗯
啊，所以反而是在聚焦就是说因为这一区维新有推人，
嗯，
然后这个小石百合子自己的那个都民第一也有推人。
嗯，
然后就是这个极右派的在网络上是声量蛮大的这个极右派的所谓的日本保守党也有推人。
嗯，
那其实焦点大家都是在看说这个极右派的日本保守党能够拿到多少。
嗯，
结果这一次他拿到的是24000，就是第四位嘛。
嗯，
那甚至把这个都民第一的就是小池百合子的推的这个候选人呢把他挤到更后面去。
小池百合子现在就是东京都知事。
对对，
嗯，
那就是这个要怎么解读？因为这个所谓的日本保守党，他是过去支持安倍的著名的网络右派名人百田尚树。
嗯 ，OK。
还有就是右派的那个名古屋市长，河村啊，他们就是共组的一个极右的政团。那这次他们推一个女性的，叫做范山阳出来选。
嗯，
那就是说。这个要怎么解读？我觉得是很困难。有人会认为说他能够就是拿到20000多，这个好像表示说是不是往这个网络右派的政党今后在这个日本的政治上会有一定的，就是说选举上面会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个有人肯定，也有人否定，这个我们不知道。那第一个，他这个当然是看点是在这个范山阳这个人身上。第二个，其实拿到第二高票的是左派的庶民政党，就是跟这个左派的庶民政党令和新选组的代表。山本太郎是非常亲近的一个叫做须藤元气。
嗯。
对，这个人呢，他其实以前是在立民党。
嗯。
后来因为支持山本太郎，他就离开了这个立民党。啊，然后这一次是因为这个选区刚好就是他的家乡，就是他的故乡。哦，所以他是以无党出来选的。但是这个山本太郎是有出来支持他。哦，然后他拿到第二高票。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去解读的，是不是日本的选民对继承的这些建制派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左边一点的立民党，跟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右边一点的这个自民党，是不是都已经有厌倦的感觉？
嗯，
好，那这个厌倦的感觉是哪一个势力能够去承接的问题啊？那过去被认为说可以去承接的是大阪维新会嘛？
嗯，
那大阪维新会在这次推人，他是。可以说是惨败，因为他就是掉到第三位。
嗯，
啊，那这个感觉上是因为说这个大阪维新会他是没有能力在大阪以外选单一选区的。
嗯，
哦，那这也反映出这个大阪维新会，因为首都东京，他毕竟一般来讲选民会比较关切的问题，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也会包括这个外交啦、防卫等等。啊，就是很明显，就是说大阪维新会他对这个国家的政策他是不太熟悉的。
嗯。
那也许就是经历过这次的失败，他再重新的去专心的去当他的地方政党，会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因为他现在好像在这个关西，就是在大阪、京都、兵库这一块选的也不太好。
嗯，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东京都知事的这个小池啊，他的这个都民第一推这个一个残障者、啊、这个乙武洋匡出来。
嗯。很
那因为这位他本来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了、嗯，本来是也是很有知名度的，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性丑闻，就是
对他性他虽然说五点嘛，就是说五体不满足，手脚各方面都残缺，可是他的性丑闻的故事是很丰富啊。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这个结果是不意外的，就是让人觉得意外是说为什么小池会推这个人，因为本来小池是被传说。他是要回来国政、哦、所以应该这个15区的补选是他出来的一个机会、啊、可是后来他就不出来，然后决定推一个看起来就是不太有胜算的人、啊、那然后再加上他现在他的那个学历的这个丑闻又被人家炒出，而且这一次炒的人是以前跟他非常亲近的，等于是说他的一个亲信、啊、出来讲，那这个对小池是非常大的伤害。那这一次是掉到第五位嘛，所以等于是说小池可能他要连任，他要选这个都知事的连任，可能都会出现问题。那这个其实也牵扯到为什么之前小池会突然的访问台湾嘛？
嗯，
啊，因为其实，在打小池的丑闻最厉害的就是右派，就是网络右派。
嗯，
所以他当时去台湾可能是有一种就是说要去安抚。
右派、
哦、这些网络右派的意思、嗯、但是很明显如果这个是他的目的的话没有成功。
嗯，
大概感觉上这个这一次的不能说感觉上，就是大概综合一下这个媒体的报道、啊嗯、然后这个评论员的分析跟我自己的看法、嗯、大概您提到的这个补选的意义、嗯、大概我想就是这三点。
好，那我就先停在这边，我要准备进广告，在我们线上的呢尤达大师刚讲的是选举的意义啊，那三席的补选，原来都是自民党的候选人，但是呢都补选，自民党的选区自民党全败，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全胜，可是如果因此以为那 今天的日本有政党轮替的可能，看起来想太多了。如果你认为自民党内部呢可能会分裂，岸田呢会不会呢会下台，那这就是接下去的重点。岸田如果没有下台，那岸田呢又能够做些什么？他已经去美国把日本跟美国绑得这么的紧，那岸田呢在对韩国对中国的这些的政策上面来讲还有多少的操作空间？好，这是后面我们再谈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呢，为什么即使经过了一连串的丑闻，然后呢民调的声望不断的创新低，补选也大败，可是要因此去推说呢岸田会下台，自民党的内部呢会有要岸田呢要推倒岸田的这种的声音是太乐观了。这种的 说法呢为什么？来，在我们线上的友达。
对，我想第一个我要先讲一下，就是说对这个民调的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了，就是我当然我现在我不认为说还有什么先进民主国家这种东西啊，但是我们假设它存在的话，这个所谓的先进民主国家没有一个啊，这个在选举前很久就用民调去决定候选人，或者给民调一个就是跟政治选举结果一样的法律的效力。当然我尊重台湾的那种对民调的宗教信仰啊，但是我觉得你不能用自己那种不正常的眼光去讲别人变态啊，这是一个基本。那这个日本的议会政治史上啊，只有在大选前的支持度它才有事实上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对议员来讲关系到自己会不会当选，那其他的时期没有首相因为民调低下台的啊。有一张这个民调，这个日本历代内阁的民调的图，是不是可以就请您调出来？像这个竹下登
是，
他最低到9%，其实有媒体做到3%，我认为是故意的，因为那个3%跟当时他推的那个不人气的消费税的税率一样。但是竹下他最后不是因为民调下台，他是因为预算。因为这个在野党抵制嘛，所以就是说跟在野党谈交换条件，我下去，然后你让预算通过，所以换句话说，除了这个选举之外，会不正常的让日本首相下台、提前下台的因素，只有丑闻跟预算，这个是我觉得是理解日本政治的一个基本。那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岸田的权力会这么稳固？因为第一个，这个是之前我想也讲过的，他全面的、迅速的、及时的打击他的政敌。首先是对付安倍派，然后之后呢是日本的检察，其实也很配合他在办案子。就是有比方说海上风电的弊案，就把河野太郎跟菅义伟给圈死了。然后后面还有这个议员公费私用的问题呢，把这个麻生太郎也圈死。然后后面呢违法资金问题，当然就是安倍派因为这个解体嘛。那其实后面还有没有办的，像冬奥黑金丑闻，这个就牵涉到森喜朗、安倍跟菅义伟这三个人。但是这个是留着的没有。那检察为什么这么热心办安倍派？这是因为说过去安倍他曾经想要主导检察总长的人事，没有成功。所以这个等于是对检察来讲，这是一种报酬，还有一个手法是，他除了检察之外，岸田也借刀杀，比方说是让在野党去质疑高市早苗，在这个总务大臣时代，他曾经介入这个本来应该是要行政中立的广播法的解释的问题，让这个高市早苗等于是说丧失了一个他在这个同僚之间的一个信用。
高市早苗等于是安倍派的继承人的，本来是指定接班人的味道了。
所以等于是说所有的政敌都已经被他打光了嘛。但是岸田厉害的地方是说，他不是光是打击政敌，他同时也保护这些人。这听起来很矛盾。就第一个就是说，岸田实行的都是自民党政权的政策。比方像核废水排海，这个是菅义伟决定的。比方像这个安保三文件，这个是安倍派跟麻生派的右派的主张。还有最后解散派系最近做的，这个是石破茂、小泉进次郎还有菅义伟的提案，岸田接受的。所以都不是岸田自己的政策，这个是自民党的党内名义下头的集团的决策。所以换句话说，自民党里头没有人能够跟他标榜不同路线，说我反对岸田的这个什么，去质疑岸田，去对抗他们。例外的只有说最近好像这个 野田圣子他在某一个法案的表决上面他违反了这个自民党的一个立场，
嗯，
那这个就有政治评论员解释说这个是可能是野田想要在九月出来挑战岸田，但是以野田他所有的这个实力呢不太可能成功，
嗯，
还有就是说岸田的民调低原因也不是在他本人嘛，这是因为这个自民党有很多的丑闻，特别是安倍派，
嗯，
那尤其是丑闻的中心是森喜朗，可是岸田没有跟森喜朗切割，他反而是保护森喜朗不被这个在野党追究，还有就自民党里头有这个资金问题的议员，特别是安倍派的议员，他们都不太愿意到国会的委员会去面对在野党的质疑，
嗯，
啊，倒是岸田他自己去了，所以岸田在承担，然后他在保护，这些都是党内都看在眼里嘛，
嗯，
所以没有人有资格或者大义名分去倒岸田，因为岸田尊重党内的民意，他保护党籍的议员，如果是自民党本身的问题，那换谁都一样，哦，那这个其实是被认为说是因为民调好像看起来比较高的那个石破茂他自己都很清楚，
嗯，
所以他要是有机会的话他绝对不能够在现在出来反对岸田，
嗯，
那再加上解散派系之后呢，连开始不愿意解散派系的茂木派都被迫接受，现在只剩下麻生派不愿意解散，
嗯，
问题是没有的派系，岸田作为总理他有人事权，他作为自民党的总裁他掌握提名权还有选举资金的分配权，
嗯，
所以没有人能够跟他对抗。
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即使自民党的总体的满意度啦、声望啊，或者说社会舆论当中的负面评价，对自民党来讲呢，似乎气氛很低迷，受困其中。可是主要就是因为自民党的内部。没有任何人是有能力去取代岸田的，所以岸田呢是续任呢，就是说首相以及接下去的所谓的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岸田在党内不会有对手吗？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我不是说我支持他或者我希望他做下去的，问题就是现实是如此，除非他本人有丑闻，或者就是上一次我也讲过的，就是美国的选举的结果，这个川普又上来，
嗯。
因为他本来就是站在一个跟川普的对立面，跟拜登结盟嘛，
嗯，
所以如果是川普上来的话，当然会有一股就是那是不是我们要换一个能够跟这个川普对口的首相，
嗯，
也许有这种压力会出来，否则的话我看不出来岸田有可能会倒，
嗯，好，谈到就是说美日关系，但从我个人的这个观察来讲，这当然是岸田在他的所有的个人的政治操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你刚刚提到了把日本对标在美国十一月反正要选举嘛，不止日本关注啊，全世界呢也都在关注这个选举，因为两个候选人两个政党现在都极端化的倾向呢是很明显的，谁上来谁下去，对美国政治来讲可能呢就是换了人间，因此许多对标在美国政治上面的政治人物，尤其是日本，那之前麻生呢去美国的时候呢，他去美国他去看的是川普，岸田去美国呢受到国事的这样一个访问的规格的招待，然后呢到国会里面呢选举，俨然呢就是呢美国呢对岸田政权的高度的认可，他对标的是拜登，这在日本政治上面来讲就这么的明显，这么的二分嘛，所以是不是意味着如果十一月真的川普上来了，岸田在内部政治反而会成为岸田在自民党里面呢会失势，那自民党里面可能改朝换代的真正的动力，
这个就不同的解说当然是有的，但我现在我能够理解就是说原来很多日本的政治记者他是反岸田的嘛，所以这个麻生去访问川普就有人把他解说成这个是麻生为了对抗岸田在这么做的，但是我有看到不同的解说，就是这个其实都是在岸田的剧本里面，就是岸田他跟拜登是就是这样子 buddy buddy， 然后这个他又让这个麻生去跟川普做关系嘛，就是走两面的路线，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个原则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个两面的路线你要看美国接不接受嘛，那如果说川普他很明显的不能够接受岸田这个人，那岸田当然就必须下去嘛。那我想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日本它战后基于它的和平宪法，那其实这个是以前这个竹下登他自己讲说，这个是日本有一种很狡猾的外交术，就是对美国是表面服从，那肚子里违背啊。
嗯。
啊，那日本一方面是美国的核心盟友，但是一方面他也1950年代他参加万隆会议，然后他之后跟美国的敌人呢，北越、中国、古巴。石油危机以后跟阿拉伯国家，1979年以后跟这个伊斯兰革命的这个伊朗，
嗯，
都维持非常良好的关系嘛。
嗯，
那日本的民间这个学术界，他常年对中东伊斯兰世界、土耳其，他都有专家学者在研究，那个书本论文翻译都非常的多。是不是可以秀另外一张图片？这个是，一个后殖民主义的这个著作，这是一个伊朗裔的美国人写的。
嗯，
那就是日本是有这种市场可以去出这种翻译的，
嗯，
啊，所以就是说日本它绝对不是对美国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实际上它就是很高明的，它在处理就是跟美国不对盘的国家之间的这个外交关系。
嗯，
那还有一点我想要趁这个机会提的，就是说日本本来它就是接受这个巴勒斯坦要有自己的国家的。
嗯。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日本从1972年就接受巴结，在东京设办事处。嗯，那这个办事处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它就升格变成自治政府驻日本的代表处。
嗯，
那其实1970年代日本的民间有所谓的日本赤军这一种，就是在日本国内外搞武装恐攻，去支持这个阿拉伯世界对抗以色列的。
嗯。
所以这个现在看起来是说，日本这样子往美国一边倒，包括在中东问题上面，这个是小泉内阁以后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也不过就是调整，它不是改变它原来的立场。那还有一点就是说，2003年这个美国这个入侵伊拉克，那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这个日本一直每年它就会有这种反对这个伊拉克战争的市民的示威抗议。
嗯，
这个如果有图片的话，也请这个秀一下。
我把图片抓出来了。对，嗯。
那其实这个这个在日本的这个民间的游行抗议的，就是民间这种市民运动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运动它是之后2012年反核电的20万人抗议，跟2015年反安倍的安保法的市民运动的一个源流。
嗯，
所以说我觉得，总之就是我觉得台湾呀，亲美啊，这个是每个国家自己的选择，也不能说这个不好，就是说你亲美亲到一个只能用美国的眼光看世界，那可能用这种眼光去看日本就不太准。
对，这个是我在看日本。其实我最近对日本的困惑，这是我今天请尤达接受访问的原因啊，就是你看在联合国安理会里面呢，在投票呢，是不是要让巴勒斯坦来拥有联合国的正式会员的这场的投票里面，其实他是紧贴着安倍到美国访问之后啊，美国刚给他国事会议的访问，可是日本呢投下的票是跟美国完全相反的，日本刚好是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这让我觉得日本政治它其实还是有它的独特性，亲美或者美国对于日本的政治有很深刻的影响力，这没有问题。可是日本如果你因此认为呢，它就是呢俯首帖耳的完全遵照美国所指示的方向走，又不是，这个对于日本的政治家来讲，这没有风险吗？
这个就是我觉得反而是降低风险的方法嘛。
嗯，
因为日本的政治跟台湾的、中国的、美国的都不一样，就不是一个人说的算。
是，
哦，是个说好听一点是尊重公益舆论，
嗯，
那说难听一点就是利益集团集体决策分赃嘛。
嗯。
所以各个利益集团它有不同的利益，
是
有人跟美国是有利益，但有人跟中国有利益。
好，时间的关系哦，我跟尤达只能聊到这，感谢尤达，感谢尤达。就爱点你 UFO。